那我们会开始新的一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呢，可能要用华语沟通，的确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个教会历史的一个系列。OK， 然后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季，我们一共会用了大概四季来表达啊。历史呢，我不知道是否大家有谁是喜欢历史的嘛？可能不是很多人。啊，我本身是很喜欢历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历史帮助我明白很多关于不只是生命，而且如果从一个教会历史方面呢，帮助我明白很多关于教会的故事。啊，如果有什么东西呢，或者是想法，使到我看得更开，或者是看得更远，或者是看得更大，不是更大，更广啊，啊，就是历史的看见。所以因为教会呢已经是有2000年的历史，自从 AD 30年当耶稣 他升天的时候吧，他 就是教会那个开始。在那个期间呢，从 AD 30到现在呢是2023年，我们有2000年的历史。2000年的历史的成长呢，你什么东西发生在教会里面呢？无论是敬拜的款式，安静的，比较乱的，讲方言的，没有讲方言的，一些可能你觉得比较奇怪的，一些会滚下来哈哈笑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可是历史呢全部都看过了的啊，甚至是如果你为人家祷告，一些会跌倒啊，一些人可能会呕吐，一些人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你从一个历史的方面呢，你可以读到很多各种的记载，在什么时代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开始从一个历史的角度里面看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有那么惊讶的，因为在神的工作里面呢啊，已经发生过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从历史那边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历史的系列呢？啊，通常很多教会呢不会把教会历史的系列放在一个星期日，可能就是一个特别的班，历史的班。可是可能我本身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放在我们那个星期日的主日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要帮助我们每个会友们们，至少你明白教会的历史，至少我们可以从我们学习教会历史的一些课程，不只是学习而且认识的，而且也会帮助到我们呢 更远的看见。事实上我们从中的学习帮助我们 propel， 就是说它会提拔我们，会想到。所以这个系列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借力棒。当我们探历史的时候呢，有很多各种的眼光。如果我们要看doctrine， 就是教导的眼光呢，我们将会看到有哇，原来教导他的整个的上上下下，什么是偏啊，什么是真啊，什么是假啊，什么是被批评的啊，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可是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很特别的眼光或者是眼眶看历史呢，就是一个舍命，一个使命，就是说呢，神那个神赐给我们一个使命呢，在马太福音28章，他说你到每一个全地传福音。这个福音的使命呢，怎样从 AD 30到了我们的今天，我们要从那个眼光来看啊。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不会谈到，当然不会谈到了。I mean, 这个只不过是30分钟，然后可能一些的交流，你可以问一些的问题啊。所以使命是很重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眼光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借力棒啊。那我在小的时候呢，我不是个赛跑的啊，我是个赛刺的 ，OK。然后，可是我的爸爸呢是个体育老师，所以我爸爸呢，在我们小时候呢，爸爸整天带我们去那个 ，you know， 学校的运动日啊，或者是他们的比赛啊。所以我爸爸是教他们赛跑的时候呢，所以在借力的时候呢，你们大家都知道吧，那个借力棒的时候呢，或者是 passing the baton， 那个是在你400啊或者是800啊，在你那个 relay 的比赛呢是最重要的一环，对不对？如果那个棒交给我们，我们借不到呢，那是个很可怕的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就是今天的韩国，你知道吗？在韩国，在 K-pop 还没有进入整个韩国的世界的时候呢，韩国是在 可能在一个教会的眼光里面呢，他们是一个带了很多的 revival 复兴啊，就是可以看到呢，神在韩国做了一个，所以甚至大家都知道呢，世界教会最大的一间教会是什么？就是在韩国，它有大概是800,000到1,000,000的会友啊。哦，所以那个是800,000话也是什么呢？800,000。所以他的教会哦，他的那个整个超市啊做法 的确是很特别，而且是很快的。OK， 可是如果你走进那个教会呢，当然我没有走进过了哈。可是有朋友呢，牧师去过那边呢，他们一谈到教会，全部都是比较年老的人啊，就是那个棒子那个借力棒哦，借不到下一届的年轻人。所以当 K-pop 来的时候呢， K-pop 就把整个的韩国改变了。所以不是说 K-pop 的不好，只不过是说我们借力棒，福音的借力棒可能那时候就掉了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年长的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做我们年长的方式，然后年轻人就可能不能配合，或者是觉得今天的福音呢对我的生命，对我的挑战，对我的婚姻，对我找工作的范围的确是没有什么的帮助的。所以有没有信神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是觉得在每一个时代呢，那个对神的看见，对神的想法，对神的接触呢的确是不一样所以我有四个孩子我的最小的女儿是15岁，在她这个15岁的时候探索神的一个那个脑海里面呢神，我还记得他有一个时候他说爸爸，那个牧师讲说我一听到神的声音，所以他几个晚上他说神啊你跟我讲话，然后没有声音他隔天就说爸爸神是假的，他没有跟我讲话，那个牧师讲说神会跟我讲话的所以每一个人对神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看见或者是期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借力棒是很重要。所以这个今天的信息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说呢，那个使命使命就是我们需要接受。那早期教会，这个早期教会呢，我们现在是放呢 AD 30到 AD 500 OK 所以这是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 OK。 那我们看这边我告诉你呢，如果你是有读教会历史的没有人把30到500年放在一起的，那个是太长的。那很多时候就是 AD 30到 AD 300，然后可能 AD 312、13，看你怎样看，然后到500多年。可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呢，是因为我们因为有四个系列罢了，四个世纪罢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在一起。最重要的看见是大家知道说早期教会呢，公元30年呢，大概到公元300年呢，其实是个早期的教会。公元300到500呢，它是一个帝国的教会。为什么叫做帝国教会呢？因为在 AD 30到300的时候呢，教会是没有被 legalize， 没有法律，没有被怎样讲，就是整天就是被逼迫的了，因为它是一个对罗马帝国呢，它是一个威胁来的。所以罗马帝国差不多整300年呢，就是一直逼迫教会罢了。可是在312年的时候呢， Constantine 他是一个 emperor， 其实他跟他的一个弟兄吧，他的 brother-in-law 吵架，然后本来两个人都是帝国来的 emperor 来的，然后吵架就打了一个很残忍的战争。在那战争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梦那个梦那个 logo 呢，他看到了那个 logo， 就把那 logo 放在他的每一个军人的那个盾衣服呢，他就赢了这一场战争。他就想说这个是神告诉我的，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呢开始相信神的存在。所以当他成为一个相信神的存在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战争的整个的归于神的帮助。所以他就开始了把基督教呢成为一个很公布，然后就是一个 official religion。 OK， 就好像马来西亚，我们马来西亚 official religion 是什么？就是 Islam 对吗？所以在30到300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然后你的邻居看到你是个基督徒呢，他们就去警察局哈，就讲说，哎，我旁边是一个基督徒来的，我看到他去教会的，然后警察局呢抓到他们呢，你做邻居呢，你就拿到 grab points， 你知道吗？你就拿到一些你的奖赏啊，还是什么，对吗？可是，在 AD313呢，其实它的 official 呢是365了哈，所以不要去太计较这个一些的差别。OK， 当他开始把基督教呢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宗教的时候呢，就是叫做去进入一个帝国的一个教会了，就是说那个整个 government 呢，他们政府支持啊，你要他，所以那时候呢，如果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拿到 great points。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你可以明白的。如果你成为回教的一份子呢，你就拿到一些 benefit。你买物资便宜一点，你买这个便宜一点，你有自己的优先的一些的权利。所以突然间，很多人要成为基督教，不是说因为他信耶稣，可是他可以得到 great points。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可是因为我们只有四纪呢，所以我们就把公元30到500年放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呢，什么是这个使命呢，或者是宣教的焦点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犹太人的散居地，英文就是 Jewish Diaspora。 Diaspora 呢，散居地，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想法是说，如果有一群马来西亚的人去到 Melbourne，然后有自己马来西亚人呢住在一起呢，一群人在一个同一个地方开始活出一个马来西亚生命的时候呢，那个就是一个 diaspora。 所以比如说我的爸爸是中国来的，我不知道有谁你们的爸爸都是中国来的。我爸爸是9岁的时候呢跟着水手坐船来到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很辛苦的生命那边开始的。所以就有一群中国人，因为这边有可能更好的发展的机会还是什么呢，所以那个就是中国散居地，他们就来到马来西亚。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去 Melbourne， 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亚洲人啊，中国人啊，新加坡人啊，马来西亚人啊，那个就是一个 diaspora。所以这个 AD 30年到500年呢，其实是30到300年呢，最重要的那个使命的开始呢，人家传福音呢，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们移居啊。为什么移居呢？因为逼迫，没有办法，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政府要找我，因为我的隔壁要拿到 grab points， 我就搬咯。所以我搬到别的地方，我住下又遇到别的犹太人，有些是因为逼迫，有些是因为一些的生意，所以致使到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OK， 那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周，然后第二、第三、第四周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看见。 OK， 那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那个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2章到24节，我们可以一起读嘛，一二三，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哇，不是就是在那里啊，他每次是我的华语的一个最大的帮助。 OK， 不要紧。 OK， 所以他说神的道日渐，所以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12章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象征。我为什么那么的说呢？在使徒行传12章呢，是13章之前的一章，它也是一个除序。在13章的时候呢，就是保罗做了他传道的一个很大的里程。所以如果你还记得呢，保罗一共做了3次的 missionary journey， 就是传道的一个里程。所以在使徒行传巴士就是来了，谢谢你巴士就是 OK。 所以在使徒行传是3章的时候呢开始他传道的里程。所以在12章的时候呢，那时候全部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是在耶路撒冷跟 Judea 或者是 Samaria， 都是在那个地方罢了。那时候那个福音呢还没有传出去。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开始读使徒行传第1到第12章呢，你可以发现到呢，有很多祭司啊信主啊，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信主，全部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那个地区。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因为在十二章的时候有三个故事，第一个是 James 雅各跟彼得，他们两个被捉，可是雅各被砍头，因为那个 King Herod 他是要什么杀鸡儆百、啊、还是什么杀一儆百 OK， 所以他就把这个雅各的头割掉，他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是相信耶稣的呢，这是你的惩罚。彼得他没有割掉，可是他放在监牢里面，半夜的时候呢，彼得有一个属灵，就是跟一个天使的一个 encounter， 他就走出了那个监狱。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哦，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为什么是个矛盾呢？有一个的基督徒的牺牲，有一个基督徒他的一个超自然的释放哦，你可以想象到，如果彼得回去他的家乡的时候呢，然后他见那个雅各的太太的时候说啊，雅各太太对不起，我被释放，可是我你的丈夫啊他被砍头。所以可能就是从一个基督的眼光里面呢，我们不是完全的明白，为什么一个呢成为一个牺牲者，可是另外一个呢神给他一个很超自然的开路。所以不只是这两个故事，第三个故事那个 King Herod 呢，在一个大众方面呢，他就觉得他是一个最成功的国王啊，他就很在他骄傲最高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审判他，他在当场死掉啊。他怎样死呢不知道，可是圣经形容呢是有那些小虫啊从他肚子跑出来啊，所以这个可能中医学的一个表达呢，他为什么会死呢，他怎样死呢，我们没有知道。可是从这三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哦，神是的确是 sovereign 的，就是说他是一个神圣的哦。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可能不明白，所以这个三个的看见哦，然后他的最终的那个经文呢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就是说神的道呢越来越Yeah，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呢，也是我们将会面对的。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的奇迹，我们感谢神；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奇迹，我们不明白。可是神就是通过我们的，在我们整个相信他的旅程里面呢，开始日渐把他的福音传达给更多更多的地方。 OK， now， 在 AD 30的时候呢，这是那个教会的一些的突变哦。这个 AD 30呢是可能是 AD 30 40 50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是一个这是个 video 来的，所以不容易拿到那个 exact 的那个他的 picture。 OK， 可是有一个大纲，这是告诉我们哦，罗马帝国，然后基督徒呢那时候呢只不过是很小很小的开始。所以这边有一点摆设，还记得吗？保罗的那个宣传的旅程呢就去了这些地方哦，这些是以色列，然后这些就是一些这是 Asia Minor， 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以弗 Ephesus 啊，全部都是在这边。 OK， 所以这是大概 AD。 那开始 AD 30的时候呢，那教会呢最重要就是他们面对很多的成长，然后很多的逼迫在那个时候呢，也是有很多圣经书的开始，就是 The New Testament， 有很多保罗写的信啊，全部都是在 AD 30到大概60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年代哦。那在进入 AD 70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呢福音的成长已经是很不一样，尤其是在东边，这是耶路撒冷它东边的 OK东边呢，其实那时候呢它一些也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地方来的所以可是这个罗马帝国呢始终在不管是公元大概差不多是几百年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很大四百这样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分裂，就是东跟西呢不一样， 所以东边的基督徒呢，他们的成长呢跟西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在这边分裂。当东的开始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Eastern Orthodox， 它的整个趋向的发展呢的确稍微跟西的不一样。所以今天的教会呢，我们有 Catholic 天主教啊，在天主教呢，就是在1500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系列会谈到的，我们就是有一个 Reformation， 就是 Protestant， 然后有个 Eastern Orthodox。 所以今天的整个教会的代表性呢，其实有三个的看见，一个就是 Catholic， 一个就是 Protestant， 另外就是 Eastern Orthodox。 这三个呢，他们有怎样的区别呢？它区别其实是很少很少，大家说是相信说耶稣啊、天父啊，只不过是操作方面有稍微的不一样。OK， 可能在交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一点的谈。可是圣经没有记载说这边福音的发展，圣经记载说福音在这边的发展。使徒行传呢，全部都是告诉我们这边福音的发展。OK， 那在 AD 70之前的时候呢，为什么 AD 70很重要呢？因为 AD 70的时候呢，是可能那个逼迫呢，到一个那个时代呢最恐怖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尼若帝王啊，他对这基督教很反感，因为他可能听到这些基督教啊不听他们的话啦、啊，不尊重他们的帝国啊，所以他就把那个整个那个圣殿 Temple AD 70就把那圣殿整个全部烧掉。在那个 AD 70圣殿烧掉之前呢，我们有七个门徒，至少就是保罗啊、彼得啊，全部都是在这个整个逼迫的状况里面呢，他们都是被杀死的。所以到 AD 70过后呢，只有一个门徒还活着，那个门徒就是约翰，他是在 AD 94-95那时候才过世。 OK， 所以在 AD 70的时候呢，那个整个基督徒呢进入一个不一样的状况。什么为什么叫做一个不一样的状况呢？因为 AD 70-120的时候呢，教会还是在成长，然后也有更多的奖赏，也有更多的逼迫。 OK， 可是在那个时候呢，很多信已经写完了，除了是约翰的信或者是圣经。所以在 AD 大概90-100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教会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需要告诉人家说什么是圣经哦。所以那时候呢，旧约39本书呢全部在 AD 90-100的时候呢已经是 完整了的。 OK， 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 AD 70-120的之间的时候呢，或者是120过后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挑战，就是说有更多人信主，有更多人开始偏了、啊、他们 heresy 就是说他们假冒的。 OK，所以因为有了很多的假冒呢，将会有很多的 council 就是说他们的领袖呢聚在一起呢，就讲说这个是对的，这是错的，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个，就开始有很多这样的动态。 OK， 可是在公元120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哦，那时候呢教会呢是几乎在整个罗马帝国呢都是有了他们的那个有了他们的根据。OK， 然后这个在公元120-365哦，在那个整个的期间的时候呢，神的福音呢就越传越大，直到呢312，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进入一个帝国的教会。那很快的一些关键的主题哦，在这个30-500的一个很大的看见啊，一个想法是教会有。我们讲说 early church father 就是教会之父。为什么叫做教会之父呢？就是说呢，除了12个门徒在 AD 30-90他们的存在的时候、哦、在 AD 70之前 大部分都已经死了，只不过是约翰到 AD 90多。当他们过世过后呢，他们的福音呢传给他们的门徒们、哦、然后这些门徒跟使徒学习的这些门徒们呢，他们叫做教会之父。所以他们有不一样的阶层， 所以在 AD 三十到 AD 五百呢，是有很多教会之父的。啊，如果你回去读呢，有个多。可是最出名的呢，尤其是他们是跟使徒学习的呢，啊，是 Polycarp 啦，或者是 Ignatius， 或者是 Clement， 这些就是啊，可能在教会之父里面呢，比较资深的一些这几位。所以他们为什么叫做教会之父呢？因为他们是跟使徒们的门徒来的。啊 ，Polycarp 呢，他是一个约翰的门徒。所以如果你读历史呢， Polycarp 在86岁的时候呢还被烧、啊、然后他被烧之前的时候呢，他们问他说，你要背叛耶稣吗？然后他就告诉他们，他说我86年我侍奉了神，神不曾背叛过我一次，你叫我怎样可以背叛呢？所以这是他的最后的一句话，然后他就、啊、为了主而牺牲。啊，在第二点很重要，就是说圣经的神圣化 canonization， 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拿到我们的新约啊，我们的旧约呢，全部都是在 AD 三十到五百年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有很多外来的逼迫，哦，所以自从尼禄在 AD 七十六十多年那时候开始的逼迫，一直到差不多300年的逼迫呢，离那个整个里程里面呢，啊。有很大很大的挑战，然后我们也有内部里面啊，就是异端的邪说，所以那时候呢，也是造成了一个很教会不一样的形成。所以直到300到500的时候呢，成为一个帝国的教会，所以教会的开始，然后成为帝国的教会。帝国的教会呢就开始进入了500年，那时候教会呢就开始有很多啊，就英文是 institutionalized， 就说那教会成为一个就好像一个组织了的。所以当我们进入一个组织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开始有很多权力，因为政府的支持嘛，所以当有权力的时候呢，就很多啊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啊，就有很多 abuses 啊，欺骗啊，啊，所以那时候是其实在500到1500呢，是一个教会呢啊，英文 dark ages 就是很黑暗的个历史来的，所以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呢，我们会谈到。那今天呢，哇，我不知道讲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交流哈，不要紧。那这个善举的犹太人的想法是很简单。OK， 我给你看了一个图片。OK， 三级犹太人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哦，《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他说，当 the day of Pentecost， 就是说，当圣灵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全部是在耶路撒冷。OK， 可是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呢，他讲呢，有那么多的地方，就是从这个图里面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有很多人从这些每一个地方全部呢，来到耶路撒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全部呢都是犹太人，只不过说他们犹太人有各种不一样的犹太人。我们讲的想法呢，我给你看，他们有其实几乎是有个不一样的五个阶层。为什么我们说呢？什么是犹太人？犹太人就是好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可是一些人呢，他们是 Hellenistic Jews。他也不是希腊人啊，他只不过是一个犹太人，可是因为在一个希腊的国家里面成长呢，他们开始有两个的文化。就好像马来西亚人如果去到澳洲，他们始终是有一个澳洲跟马来西亚的文化的一个参与。所以就有很多这些人哦，希腊人呢，然后他们是去到了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为什么会去到不一样的地方呢？因为这些全部都是罗马帝国的地方，有时候是逼迫他们就离开，有时候是可能是生意，有时候可能是我的妹妹现在住那边了，我可以搬过去，他们就搬过去，明白吗？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状况。所以那时候呢，很多人觉得呢，犹太人呢，大概那个时候耶稣的时候呢，有6到7个 million 的犹太人，可是在耶路撒冷只不过是1个 million， 剩下呢都是在以耶路撒冷之外的。所以当那一天 Pentecost 的时候，这些全部人回到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呢？来敬拜神。 因为在犹太人的一个想法呢，每一年三次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殿所，就是那个 temple 最重要的。所以 AD 70的时候呢，当那个 temple 被烧的时候呢，在犹太人的想法呢，是一个很不知所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整个想法呢，全部都集中于在那个殿。所以每一年呢，他们会三次回到这个殿里面。所以在 the day of Pentecost 神的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很多人就从这些全部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神的福音呢，就是通过这些人把这些福音呢传达给整个罗马帝国。 OK， 我希望 你可以明白那个。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我要你知道呢，这是我的最重要的一个看见。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OK， 这是一些例子啦，你不要紧的，这是只不过是 OK。 因为宣教立邦呢，今天的最大的课程是什么呢？最大的课程是我要大家知道说呢，福音是怎样被传的。它是通过于普通人。谁是普通人？哇，你们一些人，你不知道你是否普通人。我要鼓励你，你是个普通人，你不是个卡通人，你是个普通人。 OK OK， 我们是个普通人。谁有日常生活方式？哦，我们都有日常生活方式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个生意人，你就做你的生意；你是读书就读书哦，哦，就是那么简单啦。如果你打羽毛球，就打羽毛球哦。然后谁有关系的？生命里面有朋友的关系吗？有吗？有，大家都有，对不对？然后呢，有谁传福音吗？可能未必咯，因为很多人有，我们是普通人，我们有日常生活，我们有关系，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机会传福音，我不知道。可是呢，福音的传达呢，在 AD 30到300最重要的时候呢，不是说通过一个哇，我们要去 Setapa 传教会开班教会，不是那么的，只不过是大家做他的日常的生活。当我想到这个日常生活的时候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态，那这个就是那个接力棒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收到吗？你会走到你的领域吗？哦，那个 ADB 有 ADB 的领域哦，剪头发啊，脱头发，扫头发，夹头发，软头发，对不对？他有他们的领域嘛。我打羽毛球，我有打我羽毛球的领域。哦，现在我有几个我的羽毛球朋友全部都来到我们的教会，他们一些是离开神很久很久，然后有一天来到教会说，哦，我听说你是个牧师。我说我也听说我是我。我说你有去过教会吗？说，哎呦，我说这个教会呢，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说你不妨来看一看，因为教会改变很多了。我说现在教会跟你20年前的教会的确是很不一样了。我说你来看一次。他来啊，看了讲说，哇，不错嘞，牧师你的教会蛮不错的。然后两个星期前也带了他的女朋友来看。然后他说可能下次他还会带他的别的朋友来看。因为突然间他们觉得，哎，其实现在教会呢已经改变了很多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呢，我们就是日常的方式。当我们想到这个日常方式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是普通人关系的时候呢，我想到我们其实很久很久20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有蛮多的中国学生来到马来西亚读书吧。好，然后有其中一个呢，他叫 Donna 是在 Lim Kok Wing 的一个学生来的然后 Donna 是蛮一个很特别的中国学生，因为他的整个他就比较开朗啊，然后就很酷啦那种的。所以他来到他就信了主。他信了主的时候呢，然后中国学生他们每个假期他们去哪里？他们就是回中国，对不对？他就回了中国，就告诉爸爸妈妈说，哎，我信了耶稣嘞，爸爸妈妈你都要信耶稣。所以他爸爸妈妈两个，一个是医生，然后妈妈是做一个 administration 啊，他们都是医院的一个工作人员。其实他爸爸是创办那个医院的9个人的其中一位来的 然后我怎样知道这故事很清楚呢？因为我曾经去过医院呢，为他们洗礼啊，认识他的爸爸，跟他爸爸走了一个很漫长的路呢。然后他告诉我跟很多很多关于中国啊，关于医生啊那些全部的历史的故事。然后我还记得的时候呢，有一次他爸爸跌倒，然后他脚就摔了，他知道他身为一个医生哦，他知道他需要大概2个月才可以痊愈。所以那天晚上他女儿就说，爸爸我为你祷告，他爸爸就好的好的你为我祷告。他女儿祷告过后呢，一个星期过后呢，他可以走路，他知道这是不寻常的。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当天不是隔天可以走路，要等一个星期，不要问我这种问题， 我不能回答的，这等到你见神的时候你问神啊。可是他爸爸知道 这不是寻常，因为他是个医生，他就讲说，哇，其实女儿你的祷告蛮不错的，我现在可以走了。所以这是他爸爸对神呢一个看见的一个开始。那我为什么有一个很特别呢？为什么呢？因为 Donna 是普通人嘛，普通的一个普通的女儿咯，看到爸爸的脚痛，不是说爸爸我可以帮你吗？他日常生活方式咯，因为他在那边读书过后就回去，对不对？然后他跟爸爸呢有关系啊。可是有什么不一样关于 Donna 呢？他传福音，那个就是不一样。他就说，爸爸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所以爸爸脚大概在那痊愈过后呢，对神呢开始有个兴趣。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会友叫做仁春，仁春也是今天我们在福州教会的牧师。仁春信主呢也是因为他是 Eric 的一个哥哥堂哥、哦、就是 Eric 下个星期会传、啊、会想分享的。然后他是来这边工作，也是不相信神，然后在这边也是信了主，然后太太信了主，女儿也信了主。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大家有 一起的联系，然后 Donna 的爸爸信了主。所以那时候 Donna 爸爸信主的时候呢，仁春我们是每一个星期呢通过 internet 呢，那时没有 zoom 哦，那时候没有 zoom， 只不过是通过 internet 讲话，然后就帮忙他明白关于什么是神啊。大概2-3个月过后呢，仁春告诉我说，牧师我觉得呢可能我需要回去中国，我就觉得我要服侍神。所以仁春就成为了在福州创办了一本、啊、教会，然后去到那个医院，那个医院在什么地方我忘记了、啊、就是也忘记了、啊、他是在另外一个州、啊、中国很多州了、啊啊、其中一个州 OK。 所以他其实去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也是开始创办一个教会。然后我还记得他去了几个月呢，然后我飞去中国就见了一群的医生们，因为慢慢的一个一个的信主、哦、这是什么医生，这是什么医生，这个什么医生。然后我还记得当天我们为他们洗礼，大概是有7-8个人被洗礼、啊、我们驾车去到一个地方，看起来是可能是、啊、这地方蛮不错的、哦、然后就洗礼。因为那时候 你信基督教在中国呢也是一个违反他们的中国的政策还是什么的。所以长来故事短说呢，就是说、啊、然后最后呢他的爸爸妈妈有蛮多的医生们信主啊、然后在那期间多纳去了美国、啊、然后借了分、啊啊、读了神学。他们回来呢在那个地方创办了一个教会，然后这几年因为政府的逼迫教会被关闭。现在多纳跟他的丈夫呢他们是在澳洲、啊、离开了中国，也是创办了应该是创办了一个教会在澳洲。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哦、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普通人日常生活有关系，我们要加以一个传福音。我另外一个故事，今天我们没有交流吧、哦、对不起、我几年前大概10年前 Pastor Sean、有一个巴基斯坦的人，他来到 Pastor Sean 的教会，他说你可以帮助我吗？他说我被人家欺骗了， 我的准证全部是假的，我不知道讲应该我不知道现在我应该怎样做。然后 Pastor Sean 就想到说，哎，啊 Pastor Timo 他是有 restaurant 的，他就打电话给我说，这个是巴基斯坦的人，他需要帮忙，你可以帮忙吗？我说好的。所以他就过来见我，然后我就看了知道他的准证全部是被骗的。我说不要紧，你暂时跟我工作，然后我们看怎样可以调整这个，或者是怎样可以帮助你。在那期间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牧师，其实我小时候我去过教会，然后你们的帮助呢，我真的对神有一些的看见，我可以来教会吗？说可以。所以每个星期日他来了教会呢，才回去 Assam House 工作。我帮你们记得吗？他名字叫做 Paul。所以他跟我工作了大概一年多呢，然后政府有个开路，他说要回去的可以回去，他就选择回去。在他还没有回去之前，他告诉我呢，说牧师，其实我回去巴基斯坦呢，我要传福音，我好像你这样成为一个牧师。所以我那时他所说呢，只不过是个开玩笑，可能他要我给他更大的个红包啊，还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哦。可是我都祝福了他，然后他回去呢，然后他就在巴基斯坦传福音，就开始了一间巴基斯坦的教会。所以我是觉得呢，我们每一天呢，只要是普通人，日常生活方式，你所见的人，然后有个爱的关系，然后要记得传福音。当我们每天就是那么简单，那么继续着做的时候呢，神的福音呢就越传越大越广。 Amen。 所以我们教会的历史呢，第一课帮助我们说呢，教会传达福音的传达不是通过特殊的人 X-Men Justice League、okay、不是那种的人，是很普通的人，在你生活的方式，可能一些东西你不明白，你有自己的挑战，你有生意挑战，你有婚姻的挑战，可是在这些众多的挑战里面呢，你还是有个福音的心，你把它带出来，神会应用我们每一个人传达的福音。 Amen。 来，我们一起站起来。那 我要今天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要你在你脑海里面、哦、你走过你每一天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哦、就是我醒起来，我刷牙，我吃个早餐，我在什么地方吃个早餐，我吃我的面包，我吃我的烤面包，我的半熟蛋，我跟谁吃饭，然后我进入我的工作状态，我走过那条街，可能我每一时候看到一个同样的一个人在那边，或者是我进入 我公司的时候，每天早上呢已经有两个人，他们很早就在那边了的，因为他们太塞车，他们没有办法要早一点，可能那个是一个我可以跟他们建立关系的一个朋友。我要你在你脑海里面，你走过你的每一天，如果你是个家庭主妇呢，就是每一天你去的那个巴萨，你可能就是看那个卖锅肉面的那个，或者是卖纳西勒玛的那一个，我不知道，可是你走过你的每一天，然后你告诉说，神，你把我在我是个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方式建立关系，然后给我一个传福音的心，给我一个让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痛苦、让我可以明白他们的状况，让我找个平台，我可以、请他们吃一顿饭，把神的爱传达过去，可能为他们做一个祷告，可能握一握那个手，可能就是拥抱一下，可能就是告诉他们说，哎，你今天你的确是不一样，你看得比较开朗一点，我很喜欢你的微笑，我不知道，可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时候呢，愿你的福音传达给每一个人。我们祝福大家，我们这样简单祷告，奉耶稣名求， Amen。 来，我们一起读最后一句， OK。 神使用普通人，通过日常事物，在他们的关系中传道，那就是你，我们每一个人。神祝福大家。